李朝东扬手啪一枪，把那小队长脑袋给接了盖，伪军都怕死，一看队长死了，哗就撤下去了，正好闪出个缺口，县委的同志们就在这个缺口全冲出去了。所幸不远是地沟，这地沟是原来我们挖的，有一米多深吧，能有三尺来宽，在地沟里跑路可以便于掩护。另外这地沟曲曲弯弯的，射击还不好瞄准呢，他们哈着腰在地沟里奔正东就跑，李朝东在后头端着枪断后，那些同志们一边跑一边上枪。正在这时候伪军又扑上来，抓活的，往东跑了，抓活的，追了要有半里地方，县委的同志一枪没放，因为什么呢？把枪装好了之后一猫开，把子弹还落到堡垒户家了，都在那手绢兜着，因为事情紧急忘拿来，把马英急得直跺脚，这糟糕。李朝东在最后的一看敌人越追越近，有个伪军还喊呢，八路没子弹，他们这么半天不射击，没子弹，抓活的。这么一喊，伪军们士气都上来。李朝东一看情况太紧张，同志们再在一起跑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，他迅速从地沟里蹭往上一窜，跳到沟沿，回头照着伪军就是一枪，谁说没子弹，又放倒一个，把伪军吓得四散奔逃。抓着这机会，李朝东奔西就下去了，告诉同志们，你们继续往东跑。李朝东的意思是自己把敌人给引走，让同志们安全脱险。马英的心非常激动，心里话，我怎么能叫李书记一个人走呢？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，双脚一点地也跳出这个沟，紧跟着李朝东也往西跑。李朝东跑着跑着一回头，发现马英在后边跟着。你怎么跟来了？书记，我不能跟你分开。哎呀，好吧，既然跟来了怎么办？李朝东拉着他又跳进一条地沟，急需往西跑。伪军被远远的甩到后边，对面又发现了鬼子的骑兵。这日本的骑兵顺着防护沟的沟沿儿，再看这些日本的骑兵都顶着钢盔，倒背着马枪，有些鬼子还往沟里这边看着，呲着牙笑呵呵的，那个意思是说，你们跑不了了，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李朝东和马英都感觉到敌人采取迂回包围，在地沟的前面等着劫呢。正在这时候，就见李朝东飞身跳到沟边上，冲着最后那个鬼子当就一枪，鬼子应声落地。李朝东一回头告诉马英，赶紧你进村，以后再见。说了话，抓过马的丝缰飞身上马，双脚一点蹬，这马跟飞离啊，奔东南就下去了。马英顾不了许多了，撒脚往前面庄子里就跑，看着近跑起来远，马英一口气跑了六七里地才来到这个村子的边上，把马英给累的，从小长这么大还没跑过这么远的路，回头一看，鬼子的骑兵兜着屁股来了。到了现在不顾一切，马英就进了庄子，刚走到十字街一抬头，呀， 对面又有一队鬼子的步兵来了，真是前后受敌啊。马英没有办法，一转身呲溜钻进旁边一个胡同里去。鬼子们看得很清楚，那边跑不了跑不了，跑跑跑，在后头就追，人慌失智啊。马英转了两道弯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个死胡同，没办法转身往回走，鬼子就要到了，真惨呐！他一看左手有一家门关得紧紧的，马英伸手砸门，砸了两下门真开了，里边出来个老头，这老头低头一看，马英手里拎着枪呢，把老头吓傻了。马英赶紧迈不进了，把门关上。大伯，让我躲一躲。哎呀，同志啊，不行啊！一会儿日本人来了，连我们带你都活不了。你快走，我求求你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从屋里头出来个姑娘。这个姑娘走到老头的前面。爹，您这怎么说话呢？同志别害怕，跟我走。说着抓着马英的手腕子，拉着往里就走。马英心里头十分感激。对面是三间房，从外屋进去有个后窗户。再看那个姑娘迅速把后窗户推开，同志赶紧跳进去。姑娘跟着也跳过来了。马英一瞅这个小后院，要把窗户关上不注意啊，还认为是别人家的院子。姑娘反手把窗户关上，又把地缸的盖掀起来。闹了半天，那院里的埋着几口地缸，人家准备装东西的，这口缸是空的。同志，你委屈委屈，跳到这里边吧，一会儿鬼子走了你再出来。好吧，马英拿着短枪跳在里边，姑娘把盖盖上，又搬了几捆柴火把它掩护好，就在旁边守着。这个事情刚办完，日本鬼子的步兵就追到这家门前了，一个鬼子啪的一枪托的把门就给砸开了，稀里糊涂十来个进了院子，端着闪亮的刺刀把那老头吓得老头把路跑到这边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看着。什么是没有，你得撒谎大大的。有个鬼子过来狠狠地给老头一枪托子，把老头打的一摘子坐在地下。那鬼子端着刺刀刚想挑老头，可也巧，这老头这一屁股正坐在鸡笼上的，把鸡笼给坐翻了，从里边飞出十几只鸡来，有的往房上跑，有的往旮旯跑。鬼子一看鸡高兴了，把这老头抛开了，全来扑鸡来，抓着这小鸡咕咕直叫啊。其中有一只黑鸡乱跑乱蹦，跳到里屋，里屋最亮的地方就是后窗户，直奔后窗户扑来，把后窗户撞的飞进了后院。有个鬼子这草长看着真切啊，跑不了啊，在后边他跟进屋，也奔这后窗户来。那个姑娘呢，刚把马英藏在地缸里给隐蔽好，就见这窗户一开，飞进一只鸡来，把姑娘吓了一跳，心说该死的畜生，二次想关窗户，刚到窗口这鬼子正好把脑袋伸进来，跟姑娘来了个照面，把这姑娘吓了一跳，鬼子扒着窗框乐了。
啊，花姑娘，
他也不追击了，跨过窗框奔姑娘就扑来了。这是个死院子，往哪儿躲呀？姑娘无处躲藏，被日本鬼子拦腰抱住。这姑娘可以够厉害的，反手照着鬼子啪就一个嘴巴，又扬起手来给鬼子那脸蛋子上挠了三六沟，疼的这鬼子一叫，哎，华姑娘大大厉害。然后他也不松手，把姑娘紧紧的按到地下。这姑娘张嘴把鬼子的手腕子咬住，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了。马英在地缸里蹲着，听外面噼里扑腾，怎么回事？敌人来了。哎呀，我不能让这家老乡为我受了牵连，要是群众受了损失，自己于心不忍啊。想着马英一反劲，啪把地缸盖跟柴火周开了，一撑身从缸里头跳出来。这鬼子一抬头呀，他一看从地里怎么蹦出一个男的，放弃了姑娘奔马英就扑来。这只马英满腔的怒火把拳头抡圆了，使足了平生的力量，照这鬼子当胸就是一拳。哪知道这日本鬼子挺滑，多少还会点拳术，就见他身子往左边一转，叮铃，马英这一拳打空了。由于用力过猛啊，自个儿收不住招了，两条腿毫不自主地往前噔噔噔噔抢了那么五六步，身子一摘来好像没趴下。马英跑了几十里路，累的是筋疲力尽，再在地缸里头闷了半天，迷迷糊糊的，这一下用力过猛，整个板劲儿全使没了。刚把身子转过来，这鬼子就扑过来，呀！这家大叫一声，扑到马英的身上，把马英摔了个仰面朝天。鬼子一跨步把他骑在当下，一只手摁着马英的脖子，另一只手噌拽出明晃晃的刺刀。马英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跟鬼子见面这么近，看得清清啊。这日本鬼子的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锯齿形的胡须长得是面目狰狞啊。马英一闭眼，完了。可就在这紧急的关头，那个姑娘还真行，并没被眼前的事情吓迷糊，他顺手在地下落起把铁锹来，使足了力量照着鬼子这个脑袋，啪，把鬼子拍的俩眼往上一翻，啊，躺地下。这姑娘反手又是一锹，正铲在鬼子脖子上，虽然没把脑袋砍下来，也铲下大半拉。马英脚身子一轻松，当时迷迷糊糊就昏过去了。也不知过了有多半天，飘飘忽忽，马英明白过来，用手猫了猫自己身子底下挺软，身上的盖着软乎乎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慢慢的他把眼睁开，发觉自己躺在炕上，身子底下铺着毯子和被子，身上也盖着被子。他抬头一看，有个姑娘坐在自己的身边，乐呵呵的看着自己，左手端着碗，
右手拿着勺。马英把眼又闭上，觉着头疼得很厉害。哎呀，我这是在做梦。他仔细的回忆了回忆，不是做梦。
哦，
鬼子正在注意我，我跟鬼子展开了搏斗，后来什么就不知道了。难道这是真的？有这么好的事情？他睁开眼睛正发愣，这姑娘说话了：“同志，怎么你醒过来了？大概你忘了，昨天你就昏迷不醒，在我家躺了一宿了。怎么样，身子健好点吗？来，快把这米汤喝下去。哦，这是真的。”马英强挺着把身子直直坐起来。同志，多谢你昨天救了我。哎呦，姑娘一听管自己叫同志，可乐坏了。在这个姑娘心里的想着，同志那是有能耐的人，那是些搞革命的东奔西走的人，自己生长在乡村，还没有一个人这样称呼过自己。一听这个乐呀，同志，你快把米汤喝了吧。马英接过来喝了两口，外头脚步声音一响，这姑娘她爹进来，看了看马英，
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同志，要是好了的话，你快走吧，日本鬼子今儿个还得来。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。
马英一听点了点头，把碗放下，撩背就要下地。这个姑娘一听可急眼，瞪了他爹一眼，爹你咋了？外面竟是鬼子和伪军，让同志上哪去？要出了危险，你我不担责任吗？你赶紧到外边放哨去。不知道这姑娘怎么大威力，老头二句话没说，转身出去了。姑娘转身安慰马英：“同志，别听我爹的，人要上了年纪，光顾自己，你就好好在这休息。如果你要觉着不保险，还藏在地缸里头，在我们家万无一失。”马英感觉到非常温暖。但是考虑到自己的任务，杜正美、老孟和建梅都在等着自己的回信，哪能在这躺着呢？外面再危险也得走啊！他下地把鞋穿好了。同志，我谢谢你，我还有任务，必须离开这儿。那你得等到黑天。
不，现在我就走。
马英说个走，没走两步又回来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常云秀。
哦，
马英把笔记本拿出来，在上面写了写，把名记起来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们的队伍打回来之后，我一定带着领导和同志们前来看你。姑娘有点恋恋不舍，这时候那老头又回来了。
同志，要走现在就走吧，伪军刚过去，村里头还没有敌人。
马英点了点头，把这空枪插在腰上。这常云秀一看，伸手把这空枪抢过来了。你等一等，这里边连子弹都没有，你带着他有什么用？如果相信我们老常家，就藏在这儿。马英一想也对，姑娘拉着他又问：“同志，你太着急了，你光问了我是谁，我还没打听你呢。”
啊，看看我，我姓马，叫马英，大马的马。老鹰的鹰，
姑娘牢牢地记在心里头，让爹看着家，带姑娘一直把马英送到村子口，看了看果然没有敌人，这才告诉马英快走，两个人是挥手而别。安下常云秀回家藏枪暂且不提，单标马英离开了大东庄，往前走了没有三里地，就见对面慌慌张张跑了一个老头，鼻青脸肿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马英就问大爷，前面有敌人吗？
哎呀小伙子，你问这干啥？你看我这脸叫揍的，鬼子都住满了，别在这儿走了。
哦，马英刚想拐弯，就在对面这个村子出了一队日本兵，前面打着高耀旗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直奔马英来。马英有心躲，又怕引起敌人的怀疑，干脆把胸脯一拔，装作若无其事，直接迎着鬼子就过去了。哎，大摇大摆他这一走还真没事儿，鬼子也没理他。马英走了几步进了庄子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嚯，这庄子里的被敌人都炸满了，满街是鬼子兵和伪军，在两旁房檐底下拴着一串一串的壮丁，这些壮丁揍得鼻青脸肿，满身灰土，看这意思是从远地方抓来的。马英一想，这个地方不能久待，我要穿村而过，渡过青阳江，找自己的同志们。大步流星在这穿过去，谁也没问他。马英心里暗自高兴，眼看就要出这个村子了，正走着呢，从对面公路上来了一队伪军，四路总队，队伍挺整齐，为首有人骑着高头大马，满身将校呢的衣服，外面披着将校呢的斗篷，黑皮子高驼的马靴，带着刺马针，腰里挂着指挥刀，手里戴着雪白的手套，拿着大马的鞭子。马英一看，吓得吸了口冷气，谁呀？这家伙正是汉奸刘忠